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希伯来书第五章，今天我们就读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这些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不仅需要耶稣基督的使徒职分，他受神差遣来为我们完成救赎，并且带领我们出埃及，过红海，经过旷野，又过了约旦河，进入了美地。这些摩西和约书亚所经过的事迹，到了新约也都要成为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经历，最终我们都能够安家在教会生活中。但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耶稣基督的大祭司职分，把我们引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经历了耶稣基督的使徒职分，就得着了客观的身份和地位。我们还需要经历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职分，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献给神，这样才能够真正进入真安息。希伯来书的作者开始介绍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职分，就先把我们带到天上的至圣所，就是耶稣基督今天正在供职的地方，让我们先认识这位升入高天、满了尊贵荣耀的大祭司，并且也知道他已经为我们打通了一条通往天上施恩座的道路，我们可以随时寻求他的帮助和供应。希伯来书作者主要的负担是要让他身边的希伯来圣徒们认识这位在天上供职的大祭司，远比他们所熟悉的亚伦祭司体系更美、更超越。作者在四章末了的时候先起了一个头，到了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作者就先回到希伯来圣徒他们熟悉的亚伦祭司体系，列出了作为大祭司必须具备的资格，这是为了接下来第五节到第十节证明耶稣基督的大祭司职分比亚伦更超越。对于新约圣徒而言，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也就告诉我们，每一个新约的圣徒都是君尊的祭司，因此我们在学习侍奉的过程也必须知道这些资格，这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合格的祭司，并且能够合适的尽职。从今天的经文五章一节到四节，我们可以归纳出七个必须具备的资格。我们一方面描述这些资格，同时也来看一下耶稣基督如何符合这些资格，甚至更超越。而这些资格也是对新约愿意侍奉的圣徒们的一个很好提醒，也就是我们必须也具备这些资格，我们才能够做新约的祭司来服侍人。我们来读第一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这一节的后半，和版列出了另外一个翻译，而这个翻译是比较准确的，就是要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自从我们始祖亚当在伊甸园犯罪之后，人就离弃了神，罪就成为人和神之间的阻隔，人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人本来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造的，并且人是要为神来管理神所造的万物，这是神起初给人非常高的身份和地位，结果却因为罪的缘故落入居然不能够来到神面前的光景。因此神在永远里就已经定下了一个救赎计划，但是在神的儿子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神就先在他旧约的选民以色列百姓中间设立了祭司体系和祭司侍奉的条例。这些细节都记载在旧约的立位记中。跟随着每日读经的圣徒，我们去年下半年花了 许多时间已经读过了立位记，相信圣徒们都还记忆犹新。在祭司侍奉的体系中，大祭司就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让人可以来到神面前，恢复与神的交通。而在这一节就列出了大祭司的三项资格。第一项资格，他是从人间挑选的，也就是说，大祭司第一项资格就必须是个人，他要有人的生命，有人的性情，有人的生活经验，他才能够在人群中服侍人。天使不是人，他们没有身体，因此天使没有资格成为大祭司。神的儿子要成为大祭司，就必须道成肉身，就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所说的，神的儿子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来到地上，住在人群中，他符合第一项资格。而作为新约圣徒的我们，如果要进祭司的职分，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甜美的人性，让人喜欢和你接触，愿意接受你的服侍，你才有机会起来进祭司的职分。第二项资格就是他要站在神与人中间，他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他是站在神与人中间的中保。一方面他受神差遣来替人办事，而另外一方面办的又是属神的事，目的是要让人能够蒙神悦纳。被神差遣的人必须明白神的心意，并且带来丰富的供应，满足人的需要，然后再帮助人转向神，归向神。耶稣基督是受神差派，取了人的样式，住在人群当中。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就这么描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基督他先用恩典来满足人各方面的需要，之后再供应真理，让人能够认识神，转向神，而愿意归于神。今天我们学习做祭司来服侍圣徒，也是一样，要站立在神与人中间，一方面从神那里接受供应，另外一方面让神的恩典经过我们，再流向有需要的人。一个站在神与人中间的人，他不是客观的转发资讯，这个价值不高，尤其在今天社群媒体十分发达和活跃，我们每天都会收到数十封转发的信息，多得让人有点应接不暇。这样单纯的转发信息对自己帮助不大，也经常造成收信人的困扰。一个站在神与人中间的人，必须先自己经历了神的恩典，再将所经历的恩典转成见证，就是要在人自己身上产生出影响和改变。个人的见证是主观的，是经过消化的，它才能够真正叫人因着你的侍奉转向神。第三个资格就是为献祭而设立的，人因着罪的缘故而与神隔绝，当人愿意转向神，他还不能直接来到神前，必须先处理罪的问题。在神的救赎计划还没有完成之前，人要借着祭牲的血让人的罪暂时被遮盖，还要借着馨香的火祭让人能够蒙神悦纳。因此祭司要替人献上礼物和祭物，这样才能够恢复人与神之间的交通。在立位记中，甘心献上的礼物和为罪献上的祭物都有很清楚的教导，也有很详细的条例。人如果不是照着神的定规，所献上的礼物和祭物就不蒙神悦纳。因此旧约的祭司们都必须熟读这些条例，才能够合适的为人献祭。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他为百姓献上的 不再是牛羊的祭牲，也不再是细面条油的礼物，他献上的是他自己。在旧约是献上祭牲，祭牲不能除罪，只能遮罪，因此需要不断的献祭。而耶稣基督献上他自己为祭，一次永远的消除了罪债，他能够真正的为我们除罪。耶稣基督的人性柔细纯良，比细面条油的素祭更蒙神悦纳。我们都是因为大祭司耶稣基督自己献上的礼物和祭物，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而当我们学习祭司侍奉的职分，就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也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才是讨神喜悦的侍奉。并且我们要鼓励被我们服侍的圣徒也能够献上自己，大家一同来见证，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蒙神悦纳。我们来读第二节，他能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上一节着重在大祭司做人与神之间的中保，如何照着神的旨意把人带到神面前。这一节就着重在大祭司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在他能够体谅人，能够与人共情。大祭司是来服侍人，因此他不能够高高在上，而是要来到人群中。第四项资格就是能够体谅愚蒙失迷的人。愚蒙说出人因为无知而犯错得罪神，失迷说出人偏行己路，离开了真道，失去方向而落入迷途。合格的大祭司能够体谅这样的人，他能够来到愚蒙失迷的人身边，来安慰，来扶持，来劝勉，来改正。他用柔和谦卑的人性来挽回这些走迷的人。耶稣基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他总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因此他来是拯救罪人，拯救病人。他经常和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目的就是要得着这些在社会下层的人。我们学习做祭司来服侍人，也要学习体谅那些软弱跌倒的人，能够与哀哭的人同哭，千万不能够以为自己高人一等，动不动就来训斥人。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柔和谦卑，先替那些受伤的人裹伤，再带领他们走出困境，回到神命定的道路上。第五项资格就是有软弱受困的经历。旧约的大祭司也是人，人的缺点，人的软弱他都有，因此他是亲身经历有软弱而带来的困境，这使他们能够体谅别人的软弱。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在地上生活，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也会饥饿，也会干渴，也会疲倦，人性中的软弱他也都亲身经历过。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耶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而不一样的是我们受试探就容易犯罪，耶稣经过各样的试探就是没有犯罪，他是站在人的身份和地位上胜过了每一个试探。人性中的软弱他都经历了，他也知道怎么样在人的软弱中可以坚持到底而不犯罪，因此他最能够帮助那些在软弱中的人。我们当然不能够和耶稣相比，我们和旧约的祭司们一样，是经常在软弱中，甚至也会落入罪中。然而我们的软弱和失败正好可以见证基督恩典的浩大，怜悯的深远，能够把我们从软弱失败中救拔起来，能够重新来跟随神奔跑天路。有时候我们来服侍人，我们失败的经历和被神拯救的见证，其实更容易摸着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章九节也这么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接着我们来读第三节，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旧约的大祭司被软弱所困，也会犯罪，而他的职责是要来为百姓献祭，因此他不能够停留在自己的软弱中，必须先起来为自己献祭，让自己的罪得着遮盖之后，他才够资格起来为百姓献祭赎罪。这就带出大祭司的第六项资格，就是他够资格能够为百姓献祭。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他在人性里也经过各样的试探，他也经历了人性的软弱，但耶稣基督没有犯下任何一个罪，因此他不需要为自己献祭，他完全够资格为百姓们献祭。我们当然不能说这样的话，我们也是经常在软弱中，也是经常犯罪，因此我们也要先对付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再取用耶稣基督的宝血。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只有当我们处理了我们知道的罪，我们才有资格做祭司来帮助人。而我们对别人的第一个帮助，就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底下，帮助人承认自己的罪，除掉人与神之间的拦阻，才能够再把人带到神面前。接着我们来读第四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第七项资格就是蒙神呼召而不是自取的。在旧约的大祭司身上满了尊荣，尤其当他穿上那华美的大祭司袍服，就让人看到他尊荣的身份和地位。祭司袍服上面的每一项，比如说肩带、以弗德、决断的胸牌、冠冕或者外袍，这些全都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也就是大祭司身上的这些尊贵都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他也必须穿上大祭司的袍服才能够进入至圣所。这时候神看到的不再是祭司本人，而是他完全被基督遮盖，是一个蒙神称义的人。大祭司的尊荣不来自他自己，因此也不能够自取，而是要蒙神呼召的。亚伦是在以色列百姓中的第一个大祭司，而之后的大祭司也必须出自亚伦的家族，不只是来自亚伦家族，也必须符合利未记21章10节到15节那里所列出来的资格，合乎这些资格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大祭司，接受大祭司的职分。在旧约以色列百姓中，也有一些有野心的人想要自己取得祭司的职分。在民数记16章立位支派中，不出于亚伦家族的可拉就想要靠着自己取得祭司的职分，他就鼓动了以色列中的250个首领一起起来攻击摩西和亚伦。在民数记16章第三节，他们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祭祀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他们说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祭祀的职分不是人可以夺取的，完全是神呼召的，这不是人的道理可以说明白的，也不是人的道理可以取代的。因此神马上自己显明，先是严厉地审判了那些满了野心的人，其次他就使亚伦的杖第二天就发芽开花，并且结出杏果，来证明亚伦家族是蒙神呼召的。耶稣基督本来就是神的儿子，他是奉神差遣来到地上执行神的救赎计划，他才成为大祭司，他自然是蒙神呼召的。而我们这些新约的圣徒也都已经蒙神呼召要做君尊的祭司， 要先把神的救恩带给有需要的人，再帮助人相信、受洗、生命成长、学习侍奉，再将他们一个一个成熟地献给神。他们被献上之后，也要成为祭司，继续执行祭司的职分。这样的传承从耶稣基督升天之后的五旬节就开始了，从耶稣的十二个使徒开始，到初代教会的使徒们，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到现在已经有2000年了。祭司的职分传到我们手中，我们还要继续传承下去，直到基督再来。希伯来书作者先列出亚伦作为大祭司的资格，而这些资格耶稣基督都有，就是我们这些在末世的圣徒也承接了君尊祭司的职分，我们也都要学习在我们身上能够够资格来侍奉人，来服侍神。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祭司这何等尊荣的职分，你居然赏赐给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帮助我们不轻忽这么重要的使命，而愿意今天在教会生活中就来学习，帮助我们生命能够成长，也帮助我们恩赐能够被成全，我们都能够成为祭司，把人服侍到耶稣基督面前。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